Nyang jie qin bo zho den yin mi jiang zong ni mo lam qin bo ngab ya da wa par kira ta ngang zan tu xin mo do tun ba tu ji jian la xiang car lo jian ba xiv xia gan ji de ni zu tu ji wa zir a dar xu yu xar da xir zab lam tar ji tan ba xar zat ba rin zin ji mi lam ba la xiang car ma wi san gen chen ro nyong la yi ha re gan do zong bo mo lam ma nam ba ra cha chi chi je win chen len zon zhe ba jiang la mi jiang la xiang car lo ji mi zhen chen zong bo de la wan ban zo la ba sheng ji yuan dan zo hua ye ban dian jiong ni ren bo qi ren jiao hua dan la ma ra xiang c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啊，那么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不共内潜心。不共内潜心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发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修炼四无量心，这呢分五个内容，再讲第二修学十无量心，这呢分两个内容，再讲第二具体开始修行法则，这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的坐上修行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二课日常修持三次业开始讲。那么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三次业修法，第二呢就是结合对经教导修行，第三呢就是消除障碍。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三次业修法，这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总原则，第二呢就是生次业与欲次业，第三呢就是意次业。那么首先讲第一总原则，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实如同经中所说，身持也，欲持也，意持也，凡是以口说话，以手造作，对于其他有情，唯应当以真诚持名为行事规范，全无伤害。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如实，如是呢就是指一个大退极净身，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想要安乐，不想要痛苦，那么一切众生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不能给众生制造痛苦，要给众生带来安乐，如果这条道理通了，那么身口意善业普遍的这么做，就是在推行大慈之道。那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不害有情，就是要行无害之道，利了有情，就是要行慈悯之道，这一点通了，那么下面所有内容都是按这个原理来实行，所以就说到如是，然后如同经中教导，要修慈爱的圣业、慈爱的欲业、慈爱的意业，核心就是一个爱他的心，不是自爱的心，我们内在要有一个真爱有情的心，那么有了此心，以它推动发出慈爱的光热，凡是口里说话身体运转的时候，都发自于此心，给众生带来温暖利益安乐，唯一按照这样一种真诚慈悯的规范来行事，就像这个父母对孩子有慈爱的心，这样无论口里说什么身体做什么， 心里想什么，自然都是生命的道。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总的原则。接下来讲第二，圣词也与欲词也。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心轮云，眼看众生时，成此二是指，下至眼看其他众生，多以含笑悦意的表情看，不以嗔眼等愤怒方式看。因此呢，就像如菩萨行论当中说，菩萨眼睛看众生的时候，就是以正常慈悯的眼神看他。面对其他众生时候，身体的位上应当保持含笑悦意的表情，而不是嗔怒的眼神或者其他比如冷漠轻视等的态度。内在呢，有正爱友情的心，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慈爱的眼神等等的姿态。相反，如果缺乏这份真爱友情的心，这是真爱自我随之而去的，那就是烦恼拥势的恶性状态，表现出冷漠啊、鄙视啊、嗔怒等等的恶相，这样来需要理解。那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从前以为满恨的官员总是邪言是人，后时转身为艺术家，造下吃生饭的恶鬼。经中还说，由于邪言官书生圣者，这是沦陷地狱，有注入此类的过患。大家需要明白，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进一步开始要用哪种心、哪种态度对待众生，这就牵涉到业果的抉择问题。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有个官员总是呢协助眼睛看人，由于他是高高在上妙事人的姿态，因此塑造的全都是邪恶业，他不尊重友情，结果被判罚得下贱报，业已颠倒过来就凋落下去，成了恶鬼，在人家灶下吃剩饭。实际上他今生能身居高位，也是前世修恭敬业而来，如果这次能够再续前功，修正诚慈悯之心，那以慈心善待友亲的善业还会进一步上升，但是他却颠倒二位，所以呢就直接掉落了。第二个例子就是经教里说，邪眼看具功德的圣者会堕落地狱，因果律特别威严，面对具功德者一定要起敬重之心，诚敬爱戴。相反，也就是如果颠倒用心，对具功德者起轻慢心，那就成了大逆不道，并且呢会迅速亏损福德，受天理的惩罚，会直接堕地狱。大家要知道，天理法则有极大的威严，必须要行恭敬之道、仁慈之道，不能倒转过来行轻慢的道、损害的道，一举一动都有生和沉的关系。行善道往上升，行恶道往下堕，所以呢一定要遵循慈悯的大道。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身体一切位移都要有柔软悦意的门襟，淡和利他，不做损害。下次说一句话，也应说真诚语、和雅语，不说轻视语、抨击语、讽刺语等。那么意思呢，既然已经在修受量心，随分随力的学 大慈寺院，发誓要身口意三门全部奉献给众生，做利益众生的事。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开始立行这样的大愿，身体的一切位移，包括这个举止、动作、表情等等，都要是爱护众生的做法。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呢此心娱乐的行为，任何一种意愿都是呢此心娱乐的意愿。从爱心出发，都是呢让众生感到悦意、感到温暖的方式，甘之如饴的来利众生。因为自己已经立了自愿发誓，但其利益全法界父母的担子，所以呢利他就是本分事。对于任何有情要做的唯一就是利他。那么这里从修慈心这份来说，唯一就是要发出慈爱的光和热来温暖他、照顾他、利他，没有第二件事。那么懂了这个核心，自然就知道身体该怎么行慈爱的善业。对众生说话的时候，当然也是大慈誓愿应发，既然立了誓，要以意愿给众生承办安乐，那么口就是给众生用的，口就是给众生做利他用的，因此口为众生是安乐，要学习大乘菩萨的慈语业。这样说话的时候呢，唯说正诚欲、和雅欲，使众生感到温暖舒适而如沐春风，不能说轻慢欲、气死欲、盆气欲、大气欲，远离一切挖苦啊、讽刺啊、嘲弄或者冷漠的言辞。这是由于行持大乘菩萨道要有菩萨的人格，诉说的意愿要有菩萨意愿的德相。哦，这样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慎持业与欲持业的内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法的按照大乘经教所说那样行持这个慎持业和欲持业的善心，是这样。接下来就讲第三意持业。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意们作利他时，发自内心唯以希望利益安乐众生，不求回报，不心虚伪，不以表现三藐位于说柔软于等为手段，使别人视自己为菩萨，常作四念：唯愿我一切身中下至不损害众生的一个毛孔，唯愿我常作饶益心，当速速如此发愿。那么意思呢，这个意也就是怎么用心的问题。现在学大乘的大慈心都是呢身口意善门为众生服务，所以呢要想好，也就是我的心就是给众生办利乐的，纯粹是无条件的为众生服务。那么懂了这一点，就知道所谓的大慈用心之道，就是不为自己求回报、求名利，甘之如饴的用这个心给众生做一切服务，处处为他众谋利了。这个问题呢，就想父母以慈爱利益孩子，是发自天心、发自非常真诚的爱心，视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会想求什么回报，不会想我这么给你做利益，你一定要给我多少回报，不然就不行。那是做生意将就利益交换的做法，而这个慈心就是无私的奉献。如果自己表现出一种慈爱的态度，以柔软的语言、关切的神情、体贴的做法等等作为手段，想让别人对我有好的看法， 视我为菩萨，那就是求虚名的心。那么这样的利他是假利他，外在表现利他人，但内在根子上就是为了利自己。那么现在修次一业的时候呢，不能有这种虚伪，总的就是唯发自真诚希望利众生。那么像这样有诺大慈誓愿，他的追求就不是小我的追求，唯就是为法界众生谋求一切安乐的追求，就是基于这样的大愿，云转气心来为众生照相，为众生谋福利。那么其次呢，常常要持这样的大慈誓愿，也就是愿我一切生生世世当中下至不损害众生的一个毛孔，恒常作利自心，自己决定好之后，不断的这样发誓，速速的修大慈之愿，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结合对经教导修行，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对切经者，第二呢就是对困难者。那么首先讲第一，对切经者，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尤其是对于已考之际的眷属、仆人、旁生、下至看门狗，随时随地都要有深刻于善门修慈悯心，不做凶暴、殴打、过分去意、压迫他们等等。现在他们专身为奴仆、看门狗等，大家都歧视他们、憎恶他们，这些现象也是他们前世做有权势的人轻视别人、侮辱别人等业报成熟来还业债。如果现在自己以有权、有势、有财富为利诱轻视别人，来生一定要换业债，自己也会做别人的奴仆等，所以对被下者更要心怀慈悯。那么意思呢，在针对特殊情况，也就是自己作为助人，对于哪些依靠自己的任何旁生，要行持仁慈之道，这些都是呢很切近的惯性，天天都在身边，其中都存在君臣住铺的伦理关系。比如对于眷属，自己是家长，对于仆人，自己是主人，这样就有上下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各自有阴性的慈悯之道。所谓扶持自消助人仆众，处在下位，当然他要敬重，要随着助人的意愿转，然后自己处在上位，则应当尽职，很好的照顾下人，领导下人。总而言之，应当呢以利他为主，发挥深刻意的功能来为众生谋福利。如果自我意识很强，处在上位，就以权压人、欺人等等，比如对于仆人让他做过重的活，很苛刻的剥削、压迫等等，对于牛马等的牲畜呢，过分的意识他，使他劳累，这样就违背了慈悲之道。总而言之，就是大推己的精神，自己不要的苦不能给别人，自己想要的安乐也要给予别人，这个原则普遍贯彻在一切时候。从因果方面来看，要观察我这个做法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这里有个因果循环的法则，也就是现在被人弃世，就是过去侵蚀别人的果报， 所以呢，这些仆人等从前也是处在告位，欺负人，侮辱人，欺瞒人，结果就被发下来做奴仆换债。那么知道这一点后，应当吸取教训，也就是我现在如果轻视人，将来也会像他一样沦为奴仆，被人轻视。同样，告为者不行仁慈之道，就是行使我意志的道，人处在上位，自高一慢，自我意识一膨胀，就会压人逼人。然而呢，这些都是呢自尊尊贵的因，将来就会掉落下来，被人弃养，被人贬低等等。所以呢，今天的尊重就是将来的奴仆。我们不能伤自我意志当，要充分发挥善的本能，普行大慈之道，只有这条路是可行的。按照天理良心，就应当这么行，就应该对一切人好，不分高低上下，在什么位置上都以相应的伦理，尽自己的身口意来给众生办安乐。那这样呢，需要理解。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二，对于困难者。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旧病的患者等，凡是善门做饶一心，都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阿底夏尊者说，对远方的客人、旧病的患者、年迈的父母，修慈悯心与修空悲信要等同。那么大家需要记住，慈心就是面对不具安乐有情发起的一种善心，本身有很大的功德。如经中所说，何者在长达一劫的时间里守护戒律，又有人仅仅一刹那欢喜修慈心，我这样的功德已经超过前者。又说，如果身口意造罪业，决定会堕三恶趣，然而依靠慈心能立即洗涤干净。在慈心的对象当中，年迈的父母、旧病的患者、冤枉的客人等，属于大恩天、特殊的苦天，非常需要关心、照顾、帮助、报恩等等。如果自己能力所能及的饶益他们，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而正如阿底夏尊者所说，他跟修习空悲心要的利益相等，一样的利益，是这样的意思。比如客人从远方来，人生地不熟的，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困难重重，正是需要我们慈悲关怀照顾的对象，能出一份力帮助他，就是雪中送炭。或者呢，旧病的患者心情很不好，而且因为病期太长，护理人员也不欢喜照顾，正是需要以慈悲心关怀的对象。那么诸如此类，凡是很困难缺乏安乐的众生，都需要我们发挥慈心的光热，主动给他们献爱心，送温暖。能这样做就是大修行。平常我们说大乘道的根本就是空悲信要，如果在关键时候这样修大慈心，就跟修空悲信要相等。就像过去的很多行者，虽然没有学很多知识，但是呢，懂得立心善道，往往付之心念，得佛力加倍，开启智慧，深自开悟。所以就是敢修空悲心要相等，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有说到，尤其是父母格外慈悯孩子，恩德深重，因此父母年迈时丧父母的心，罪过特别重。师尊为报母恩， 也上升33天为母说法。佛典里说，孩子双见旦和父母双亲专扰大地，以诚实父母，尚不能报父母恩，是父母入道方能报父母恩。一次缘故，应常常由身口意诚实父母，努力常行方便，是父母的心专入正法。那么一次呢，原作父母修慈悯心，要有一个孝道上的思维，也就是父母赋予我们成人用的慈心非常正，非常纯，非常厚，无论任何安乐自己不享用都要给孩子，这些方面好好思维，就会知道父母恩重如山。那么对于这样具大恩的对境，应当要报恩，不能漠不关心。就像毗连已经所说，别人饶于我，对我有恩，为了报恩，自己要对他做出身体，此外做损害和漠然自知都不合理。所以呢，就是父母年迈的时候，如果伤他们的心，非常有罪过。就像这个宰鹅之女，因为听了母亲的偷而受地狱之报那样。那么如何报恩呢？如同佛典所说，孩子双肩担着父母转绕整个地球来做城市，也还是不能完全报答他们的恩德。只有让父母入佛门，引导他们修道，才能真正报答父母的恩德。就像前面讲到皈依三宝的利益那样，一旦皈依了，跟三宝连通了以后，从现在入佛门开始修一份道，到速即成就佛道之间，会发生无量的利益。这是由于缘起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样就能真正报父母的恩德。大悲世尊也是这样一生垂范教导我们后世弟子的，他亲自上天为母亲说法，来报答母亲的恩德。这样就知道对父母修慈悯心的做法，平常要用自己的身口意来诚实父母，这是孩子理所当然要做的。但是呢，要报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尽力把父母的心转到正法上来。这个呢，又要通过讲教法使他明理，进一步引导他修行，使他真正走上佛道，这样才是对父母真正的慈悯。下面又说到，此外如年之晕，莫使老者有尊敬而爱护。我们对长辈应当慎持御持，适合其心而照顾守护。于是呢，老人到了衰老的年岁，应当养他的心，不要使他忧愁。老人的心很脆弱，稍微受一些刺激就受不了，如果忧愁过度，会伤到身体，甚至呢伤到性命。有的呢，甚至听到一句慈心的话就气死了。所以呢，对于老人要尊敬爱护，生育一定要修慈悯的善心，不管做什么说什么，要呵护他的信仰，做诚实照顾，这样援助长辈们修不害和修慈悯，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消除障碍。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除失障碍，第二呢就是消除执法。那么首先讲第一，除失障碍。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现在有些人说要维持圣戒，没办法不损害有戒。于是呢， 很多人心里有困惑，也就是我们要谋生，不得不损害众生，比如开旧店、没法不杀生等等。如果这个事项的困惑不解决，会造成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能入大乘之门的就是菩提心，而菩提心的发生要建立在大善心上面，也就是一定要有数量性的基础。那么此无量心就是要出现大慈誓愿，对一切众生普遍行大仁慈，誓愿担当起为他们谋福利的重担。大慈誓愿起来以后，现在就要力所能及的来实行善慈业，而这个善慈业又有不还和慈悯两个原则。目前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就要开始不害众生，随分随力的为众生谋求安乐，那么这样逐步推展开来，才能踏上修慈无量性的正道，从这里发展就可以往上走了。如果认为我没有办法不损害有情，这样最初的誓愿就出了问题，后面的事件自然也成问题。按照这种想法，就无法建立大慈誓愿。其次呢，无法以这个誓愿设置从目前的第一步做起，因为目前世界需要从一个最基本的地方落实，连先前的生活上都做不到不损害有情，那就无法出现慈无量性的修行，没有这个修行就起不了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入不了大乘门。这个障碍如果不破除，就没有缘分修大乘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消除之法，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看榜样；第二呢，就是看结果。那么首先讲第一，看榜样。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实际上是有办法的。从前里有两个沙弥修持文殊法，面见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你俩与我无怨，你们树生有愿的本尊是观音，现在观音正在藏地做国王，因此去亲近他吧。他呢来到藏地，结果见到了拉萨药王山背后很多人被宰杀和关押入狱。他们问这是什么原因，人们告诉他们这是藏王下令惩罚人。他们心想，这个国王肯定不是观音，我们也很可能被惩治，所以逃跑为妙。藏王知道他俩逃跑，就派人把他们喊到跟前说：你俩不必害怕，藏人刚强难挑，所以呢，我施展变化，受触法的犯人被宰杀砍切等都是我变化所作，实际上我对一个众生的一个毛孔也未曾加害过。藏王松赞干布致力学于藏地，将居部的四部王收入之下，征服一切边境军队，收为边防。虽然他需要做这样光大的向地护庆的事业，却连一个有情的毛孔也没有加害。那么现在我们维持重学办的地列家庭，哪会是没有办法不损害有情呢？那所谓看榜样，就标定观世音菩萨为榜样。当初起点上，他也跟我们一样，从一个凡夫开始修持，甚至呢比我们还惨，但是他建立了大慈誓愿，身体力行，从地处做起，一直开展上去，最终达到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花仙赵王治理整个藏土的时候，要借居内忧外患，然而呢，以大慈心秉着不损终身一个毛孔的寺院，自然而然会出现环贬放贬，不损害任何有情，却能保家卫国啊，使得国土太平。只要自己发大心，一定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不害有情。那我们现在只是一个从学一样的一个小家，怎么会做不到不害有情呢？无非就是自己的自我意识太强，面子心太重，沾到了一点心僵住了，卡住了，所以就出不来方便，仍没有办法。实际上也不是没办法的，养着这么一个家，生存只是维持温饱就可以了，最多就是放下一点财富，不会没有饭吃。就像过去大悲世尊为了保护众生，哪怕一个国土都可以不要入山修行，我们就这么一点小事不做了，也可以改换一个行业，或者呢变换一下方式，就能够秉持大慈誓愿，做到不害有情，饶有情。按这样行持，心已经专称了大慈善心，心好命就好，将来的前程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就不必恐惧自己命里该有多少福报，也不会缺少，并且由于转换的方式，以大慈心对待众生，一刹那当中积累的福德都超过一个大劫受持戒律的功德，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再者，如果这样实践大慈心，自己的信仰很快会拓开，福至心灵，心也会灵通起来，方便自然会有。换一个方式，海阔天空，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刹土，你本来就是天人的佛，自己又有慈悲，实际视野的面会非常广阔的。所以呢，要换一个眼界，换一种形象，看到这是一个圆起的大道，充满自信的走下去。虽然暂时有一种习惯性的惰性和自己狭隘心量的障碍，但要有勇气能够突破自我，换一种方式就会越走越好的。要从这个角度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肯定可以转换过来。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看结果。那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损害终身的结果就是损害自己，唯做了令自己今生来世备受无穷痛苦的因。此外，仅就今生而言，也得不到利益。杀人者全家被杀，盗人者家被偿还等等，除了豪损自己的财产受用外，没有能依靠造这些恶业而获得受用的。那么看结果，就是看如果按目前这样走下去，是否对自己有利益。如果发现结果完全是负数，是一个亏本生意，那就不应该去做了。从广大的观点来看，就是因效过大，也就是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自我利益，维持自我利益去杀生偷盗等等等等，这样损害众生，看起来意思好像是得利益，实际是大亏损。为什么呢？因为造了这样的业，在相续当中不会磨灭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一定会造成今世来世无穷数那么多的苦。其实呢，从前进的观点来看，这样遭杀盗的恶业也不是 人生圆满的正因，他不会因此而福报正上得到财富，反而呢会造来很多愧身祸害等等。比如自己杀了别人，人家为了报仇泄恨，会翻过来杀害自己，而且呢要灭满门才感觉痛快的。或者呢透露别人的财物，偿还的时候一定要加倍的等等。像这样子从现实中来看都造成了大的亏损，这么做下去没有一点利益，这么看起来就不应该走这条路啊！看结果以后就很清楚，不能走这种的路，这样来端出这些障碍，然后怎免修大乘的慈心。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一切罪，随我一切过患地，生。